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咧可以喺中堂里边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因为咧我好少可以喺中堂嘅，所以今日咧特别兴奋，好开心可以喺大家嘅中间。咁咧，大家知道咧，下个礼拜咧就系我哋教会嘅一年一度医科嘅关爱年会嗬。咁今年咧就系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去问我哋嘅邻舍究竟系边一个。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嘅崇拜嘅主题，同埋下个星期嘅崇拜嘅主题咧，都会系围绕住即系关爱年会嘅呢个本地跨文化嘅呢一个主题。咁啊，所以咧，我哋要暂别同《少童传》咧，先两个星期啊暂别啦。咁我哋两个星期之后咧，我哋会再翻嚟查《少童传》，可以嘛？好嗬。咁我哋让我哋咧，开始听到之前，我哋都安静喺上帝嘅面前，预备自己。我系天父上帝，我哋以一个信仰嘅群体，同心喺你面前，我哋去感谢你，我哋感谢你将你自己宝贵嘅圣言赐俾我哋。但我哋愿意，我哋今日嚟到呢一度，我哋唔系要做一个恩顺嘅基督徒，我哋唔系要系只系头脑上边多一啲嘅圣经知识。神啊，乃我哋愿意个生命被你拆毁，被你改变。今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求天父让你嘅话光照我哋嘅心，让你自己嘅灵喺呢一个礼堂里边预备我哋每一个嘅生命，以致我哋见到世界里边所发生嘅事。我哋会用你的眼光去看，用你的心去感受，也都以你的爱去回应。我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求令带领人的时间，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Amen。 开始的时候呢，想考一下弟兄姊妹，问你们一句中文。中国呢有句歇后语叫做雅子吃黄连，之后那句是什么？是啊，雅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大家都很熟悉。相信大家不会忘记在去年2014年一宗轰动全港的印尼女佣被虐事件。23岁这个印佣姐姐在一个将军澳的家庭里面被雇8个月，在这8个月里面她从来没有发任何的薪水，没有休息，每日工作21个小时，而且遭到她的女雇主和两个女少主虐打，用衣架，用棍，更加严重的是精神上面不断地疲劳轰炸他，没得睡觉，每日吃的食物都严重不足。他曾经跟中介公司求助，叫他们帮下手，但是最终没有获任何的处理，被迫他要继续工作。也都因为他在香港人生路不熟，他不敢报警，他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最终要去到他自己失去工作的能力，他这个女雇主跟他说，我炒你鱿鱼了，我遣返回你回印尼，你没有能力再帮我。这件事怎样揭发的呢？是要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当他登机准备回印尼的时候，有另外一名回国的印尼女佣姐姐发现他的伤势原来是这么严重。他就跟他说，不得了，你真的要报警啊。询问过之后就揭发这件事。印尼女佣在香港是属于少数民族，其实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好邻舍。相信这位伊小姐的这个案例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多关心她们的需要，我们有多看见她的故事，就正正是雅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不知道在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试过做这个雅子，有没有吃过这个黄连？可能在座当中有些年纪比较年长的，经历过战争，在战争里面的痛苦，有没有试过你跟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不明白，不愿意听？在工作里面有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被上司被同事排斥，又甚至乎上司叫你做一些违背良心和你的价值观不符的事情呢？在家里面，若果你是有兄弟姊妹的，有没有试过你自己独立要去承担照顾两老的责任？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闻不问，好像觉得个责任就是在你的肩头上，你自己一个人搞定佢。作为父母的，又有没有试过配偶不明白你独立承担孩子照顾孩子的辛劳，放工就是说有没有饭食啊？个仔为什么这么曳啊？究竟你全日做过什么啊？有没有试过这些的经验？甚至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又有没有试过在小组里面你很忠心地查经预备关心人，但过了一段时间换来的只是指责和批评， 话你唔敏感人嘅需要。有冇试过咁样嘅经验？面对社会嘅分裂同埋斗争，各种不公不义嘅事，我相信喺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嘅生命里边，我哋都总系觉得无助同埋愤怒。可能我哋都觉得有冤无路诉，我可以同边个讲？边个会真正明白我？或多或少，我哋都总会经历过作哑子、吃黄连嘅呢个经验。但系今日我好想喺呢一度同大家介绍嘅以下嘅呢一群人，佢哋嘅受嘅苦，佢哋所受嘅痛，我相信比起我哋呢个房间里边每一个都要多。佢哋嗰种嘅无助同埋痛苦，比我哋更加挥之不去。佢哋系边个？佢哋就系人口贩卖嘅一群受害者。今日我哋会有三个重点喺大家嘅讲道大纲里边会见到。我哋会睇一个问题，一个严重嘅问题，一个世界性嘅问题。第二，我哋会见一个真理。我哋就会睇呢一节两节嘅经箴言，我哋睇一睇究竟上帝嘅话，按住上帝嘅教导，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一个嘅问题。第三，我哋会睇一个应用。我哋愿意听到，我哋唔单止听，我哋愿意行道。我哋切实嘅作为上帝嘅子民，我哋嘅职份喺边度？第一个重点，人口贩卖。乜嘢系人口贩卖呢？人口贩卖系人透过威吓、使用暴力、欺诈、滥用权力，令到受害嘅人处于弱势，或者通过收受利益取得控制受害人嘅一个手段。只要系透过运送、转移、窝藏，或者对于嗰啲人造成剥削，这个就算是人口贩卖。人口贩卖会将人看成一个买卖的牲畜或者商品一样，没有生命的，没有感觉的，没有价值的。人类被贩卖的确其实有长久的历史，相信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在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他被他的哥哥出卖，卖到去埃及作奴隶。故事继而演变成为整个以色列民在埃及里面这个为奴之地生活了400年，再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40年的流浪才去到应许之地。人口贩卖随之而来的各种不公义的制度和历史，其实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例子多不胜数。才在西方国家的里面，近代的社会里面有黑奴的制度，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去到工业革命的时代，有长时间工作的童工。到今日，全球124个国家涉及的性奴贩卖十分之严重。今天我们会看这两节经文，我请弟兄姊妹帮我们读出好吗？箴言31:8-9，我们一起再读，预备1、2、3起。唔该晒。箴言是智慧文学，其中一个最熟悉的写作手法就是 parallelism， 平衡对句。意思就是说，在这两个句子是有平衡式的，而在这个 parallelism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在今天我们看这个8-9的这个种类叫做同义平衡句，意思就是说上节和下节的内容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词汇去表达同一个的意思。这节经文是写给当时的王在位者。我们知道其实王不应该要被动地去等要去审案的，王的职份就是应该很主动的去为那些不能够为自己辩护的人开口。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这一班的孤独无助的人可能是孤儿寡妇，可能是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可能是没有机会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乎是那些被有财有势被那些强势压榨的那些的困苦贫穷人。这个冤案不单止停留在所罗门的时代，到今日这个情况持续这样发生。美国国务院每年6-7月发表全球人口贩卖报告，到2014年受害的群体的国籍有152种，至少510条已知道的人口贩卖路线。联合国妇女现况调查，全球每年拐卖人口的约有250万，80%沦为娼妓，而其中80%的少女是18岁未成年的孩子。到东欧，过去20年总共有40万被贩卖的人士。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有120万的孩子被贩卖，单在柬埔寨已经有2万 的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只是13至14岁，是小孩来的。相信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全球贩卖交易所得的利润涉及的是资金320亿美元，这个惊人的数字只是仅次于贩卖毒品和军火。可能你会想啊，这些事情只是发生在那些未发展的国家而已。不是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乎已发展国家都有情报个案，严重的程度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最理想，第四个等级是风险最高。中港台三地，大家想不想估下我们被编为哪一个等级？台湾一级最理想，中国三级，香港呢？香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很优势的地理位置，我们是一个中转站，所以我们已经被编为二级。在香港里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约有13400被贩卖的受害者，你们觉得他存在吗？你们生活里面有留意过他们吗？其实他们很多都遍布在深水埗的红灯区或者是湾仔的酒吧区作卖人的事业，他们实在在这里的。不过我们有时候太忙走过，我们没有留意他们的需要，也都没有留意他们的存在。2015年一个真实的个案，一个来自俄罗斯小村庄的女仔19岁，她的名字叫做 Anastasia。 她就被骗，她就说有人跟她讲话，你来香港啊，香港有一个很大的牌子，需要一些懂讲俄罗斯语言的售货员做 sales， 这样你来啊，人工很高。她家里很穷，所以她就想，好，我就出去搏一搏，希望可以赚回多些钱。谁知来到香港之后的第二日，她的证件就立即被人拿走了，就跟他说，喂，你要交交通费啊！我就将他所有的现金都拿走，被迫参与性服务还债。这些故事讲极都讲不完，他们会被隐藏的上锁在一个门里面反锁了，他让他不可以出来，或者是一些掩盖了的茅屋令人家看不见，被迫一日同不同的男人进行性行为，次数平均每日10次，最高可以高达40次。弟兄姊妹，你想一日得24个钟头，我拿最少的数10次，24个钟，平均每日2.5个钟头一次，要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不爱他的男人发生性交。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那种的煎熬，那种的折磨，不是只是肉体，是心灵。他们活着会有意义吗？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中堂在座当中有很多的家长，爹哋妈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日被拐走的是你自己的孩子，被贩卖的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有什么感受？我相信无论你会用多少的力气，用多少的时间，走到天脚底，穷尽你的一生，你都会将这个孩子寻回来，因为这个是你最你所爱的人。我在儿童主学服侍的阿温娜同埋儿童主学咧，夹埋有300个孩子，每一个都是宝贝。我会想，如果呢一件事发生在窝福堂，我哋300个里面唔会唔见咗一个啫。呢件事对教会会系几大嘅震撼，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几沉重嘅伤害。2012年喺非洲乌干达有一个好出名嘅世界头号通缉犯，佢叫 Joseph Kony。他出名在哪里呢？就是他会以上帝的名会去贩卖那些小朋友，平均是10至12岁的孩子，捉他们做什么呢？打仗，为他自己的名声打仗，教他们揸枪，揸枪的时候第一个要杀杀谁？自己的父母，令到他们麻木，令到他们没有感觉。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我在想，我和雷牧师刚刚生了个小朋友7个月，我望住佢嘅时候，我喺度谂：如果有一日佢咁不幸俾人捉咗去做童工，或者佢捉咗去打仗，教人揸枪、揸机关枪，我唔知我以后嘅日子会点样过，我唔知我可以点样积极咁样活落去。呢、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就系咁黑暗。我哋见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人口贩卖。我要睇 積極嘅，我哋去望一望，究竟上帝對我哋嘅教導喺呢一節經文嘅裏邊，我哋要捉緊邊一個嘅真理？喺呢兩節經文第八同埋第九節，重複出現咗一個詞語：你當為不能自辯的人開口。第九節，當開口按公義判斷，開口，開口 ，speak up， 講啊，出聲講啊。呢一個係經文裏邊，係作者裏邊最強調嘅詞，係一個重分量嘅命令詞。唔係俾你揀啊，唔係話你得閒嘅時候你先開口，係你要去開口，你要知道呢個係上帝對我哋嘅命令。對當時嘅王同埋在位者嚟講，佢哋實在有呢個職份，喺為嗰一啲孤獨無助、困苦貧窮嘅人喺宮廷上面發聲。點解？因為佢哋根本冇能力自辯，佢都唔能夠為自己講說話，佢哋冇理據，佢哋唔識得噶。我哋知道呢個經文當時係同王講嘅，但係今日。这经文是鼓励你和我，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命令，我们是要开口。开口这个是一个 metaphor， 是一个意象，意思就是说，其实作者不是想说这帮人没有嘴巴，他们不是哑的，而是他们真的有嘴巴等于无，有口等于无，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说，正正就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的这个状态。我就另外一个译本Net Bible 第八節，孤独无助的字，这个是翻译为一切将灭亡的这样的意思，原文就是将灭亡消失的意思。若果没有人为他们伸冤，没有人为他们开口的话，这一班受害的者就会永远消失，灰飞烟灭，好像一吹吹散，这些生命就不见了，消失了，没有人可以找得回他们，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无声无息画上句号。我第一次接触人口贩卖其实是2011年，当我在美国大拉斯读神学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很重视球赛的一个国家，很多人都以为最多人喜欢看的是篮球，其实不是，最多人看的是美式足球 American football。每年有一个即是体坛的大事，就是超级碗 Super Bowl， 就是美式足球的总决赛。话说2011年的总决赛那么啱就在 Dallas 举行。我记得呢，当这个超级碗开始之前，我就在这里留意啊，为什么街上面多了一些特别的 van 仔，就是那些好像面包车那样。原来在上面就是一个一个穿着性感衣服的少女。下面就有一个网站，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就留意啊，都幾多啊！呢個時期點解會多咗咁多嘅咧？後來球賽完咗之後，我先發現原來嗰個日子係最旺期嘅一個日子，非常旺場。旺嘅唔只係球賽超級碗裏邊球場內嘅人嗰一班嘅男人，旺嘅係球場外嗰一班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少女。墨西哥嘅邊界 Puerto Rico、泰國、柬埔寨。好多東南亞國家，佢哋嘅呢啲班嘅少女紛紛咁樣去到會場嘅附近，為咗乜嘢？無論贏波同輸波，呢啲嘅球迷、球員都有性嘅需要，佢哋需要宣泄一下。按照 Dallas 一個反人口販賣機構調查所得，大家知道咧，美國咧要生活咧要揸車嚇，冇車咧就等於跛一隻腳出唔到街。如果啲嘅少女佢哋夜晚冇車離家出走嘅話，按照这个调查，在12个钟头之内，是12个钟头，一个晚上，他们就会有机会，很高的机会遇上我们那些所谓叫做马夫、扯皮条那些拼，他会遇上这一班人。而这班男性很有智慧的，会跟他说，啊，是啊，你爸妈这么衰啊，这样对你啊，哦，哎呀，我跟你做朋友啊，慢慢慢慢这样去跟他们建立关系。爱他们，为他们，照顾他们，鼓励他们离家出走，这些年轻的少女很快就中了他们的诡计。到个信任的关系建立到某一个程度，那些这样的马夫就会跟他说，哎，我现在有经济的困难，我需要你帮忙。他们就会出去，真的用他们的身体来到去换一些金钱。这班的少女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圈套，以为这个是一个爱的表达。其实我们知道不是。很可惜，当这个情况不断不断出现的时候， 我哋知道平均嘅寿命，每一个贩卖嘅女仔七年啫。七年之后，大部分嘅佢哋都会因为感染性病而死。佢哋实在系一群唔能够为自己自辩，活喺黑暗里边，唔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灭亡、消失嘅一班无助者。第九节，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当为困苦和贫穷人辩护。乜嘢系公义啊？公义嘅原文系指判断必须要合乎法律嘅标准啊，合乎法律嘅标准啊。其实我哋知道呢一班王在位者，佢哋嘅责任系要为贫苦贫穷人嚟到去伸张正义。我哋咧，我哋今日有冇见到？其实我哋都有呢个职份，要去为佢哋伸张正义，要去帮助呢一班遭受唔公平对待嘅人嚟到去发声。好多都是贫穷人，实在是贫穷是不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贫穷不是错，贫穷不是罪。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受害人他们的故事都是源于这个字穷。2007年有一位少女叫做小年，这个是代号的，她是一个很聪明年轻的女仔，住在中国一个很穷的小村庄。因为穷，他的家庭里面面对一个很大基本生活都照顾不到的一个需要。在那个村庄里面连工作机会都不存在。经过朋友介绍，他就去到台湾做服务生，以为可以赚取多些金钱能够养活屋企。到达之后，即时就被人拉到去一个小街的里面，将他的 passport, 将他的护照收了。收之后就立即送到去妓院。二话不说，他就踏上这条被人强暴、被鞭打的路，日子每一日都是充满痛苦和绝望。如果大家有留意报章新闻，前排有一个南亚裔年轻人的诉讼案，其实这个年轻人就是被卖猪仔来到香港做劳工，每一日工作18个小时以上，几经辛苦才找到人权律师帮他打，到今日都还未知道发生什么事，都还未知道最后的裁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社会里面各样的撕裂，对民主、对新闻自由、对创作自由、对保留自己语言的文化，为我们这一块属于我们的地土，大家都会按捺不住要发声，是不是？我们会用 WhatsApp 表达，我们会在不同的 forum 里面，我们会在 Facebook 里面去表达，我们会去讲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诉求。可能是我们里面为着社会的需要，我们有一份很大的沉痛和无奈。但有没有想过，我们面对这些撕裂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自由，拿着一部高像素高的手机，我们得闲可以玩下手机，影下相，谈下今个礼拜去哪里吃自助餐，下个礼拜我们去哪里旅行，我们仍然有这个自由。但是对于这一班被贩卖的受害者，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 被脚镣箍住他，没有机会出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好像一件货、一件商品一样。他们就是这样活在黑暗里面，肉身的痛苦固之然难挨，但是更加可怕的是，他们生命里面这种无形的枷锁捆绑住他，他真的会以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以为自己是没有尊严的，冇展望，冇生存嘅意志，就连佢哋想沉死、自杀嘅机会都冇，冇。佢哋唔能够帮自己发声。如果我哋作为信徒，我哋都唔帮佢发声嘅话，佢哋真实嘅需要只会系石沉大海，冇人知道。我哋今日见到一个问题，人口贩卖系一个严重嘅问题，严重嘅罪恶。我睇见一个真理。按照上帝的话，我们要为他发声。第三，我看我们怎样应用这段经文。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的职份在哪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其实很多的，很多很多。今天我们有三个方面实际的行动，会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要为他们发声，必须是有效的发声。要达到有效的发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掌握、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人口贩卖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现况。所以我会很鼓励弟兄姊妹，在你们的手上每一位都会收到这一张的单张， 我是谁的邻舍，有三个不同的课题，难民、人口贩卖、本地跨文化事工。我好鼓励弟兄姊妹，我约定你下个礼拜六8点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施舍基金里面其中有一位的同工，很资深的同工，会讲到被失踪的人的这个课题。愿意你预留时间一起来去了解这个情况。另外我手上有一只的纪录片叫做 Nefarious， 我很鼓励弟兄姊妹你可以买一只，或者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来去借一只，是2011年、12年拿了8项的大奖的一个纪录片。导演到访了19个不同的地方，包括东欧、美国、柬埔寨不同的妓院。可能你会很惊讶，会觉得哇，你真的没想过原来那些被贩卖的女仔、贩卖她的人不是一定是那些扯皮条或者是那些坏人，有很多是她们认识的人，是她们的姨、舅父，甚至乎是自己的父母。可能你说不是嘛，苦读不吃儿翁姑娘怎会有自己父母卖自己的仔女的，实在有。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人就是问一些长辈啊，生仔好定生女好啊，咁大部分都生仔啊可以前宗接代嘛。咁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访问柬埔寨的一个家庭，整个柬埔寨很穷的地方，他们想生女，因为生女可以赚到这些钱，匪夷所思，他觉得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这样。其中有一个对话我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反人口贩卖机构的一个牧师，叫做 AIM Agape International Mission。 高牧师访问那个妈妈将自己的女贩卖了给妓院，卖出去，他问妈妈，你不爱你的女的吗？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她的答案简直令我惊讶。她妈妈望着镜头说，我爱，所以我卖她在自己的区，我没有卖她出埠，以致我可以还有机会见到她。很难想象，是吗？但对于这些穷的国家实在就是了，即这个情况是一个每一天都会见到的情况，最穷的村落里面，这些是习以为常的事，是 norm 来的，很正常的。但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得的，我们要制止的。这些的情况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没办法，我不可以令到这个世界，我不想令到这个世界继续这样下去。另外最感动的是这个纪录片里面最后的15至20分钟，可能出了看你会觉得非常的沉重，是真的很沉重，但是很真实。但最后我见到曙光，就是他访问了两类的人，一类就是有几位的被贩卖的受害者，今天已经成为成年人了，他们因着认识耶稣，因着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完备的救恩，他们生命重新得到重整，他们改变，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变得喜乐。一段很长时间治疗的过程十分之不容易，但他们可以坦荡荡的在镜头面前承认，我是妓女，我曾经是妓女，今天我不是，我是属于主耶稣的人。这个是福音的大能。更加感动的另外有一位就是年轻人，他就是那些扯皮条的 Pim， 没有打格仔的，他就在个纪录片里面，他被访问为什么你会改变，为什么你就是什么事情令到你今天会转行，他说是因为耶稣的爱，他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他做，他见到这个经历过这个福音的大能，他不做了，他知道错了，他悔改，他回转，是一个非常有指望，很鼓励我们的一个短片。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多一点去可以参与这个 DVD。在我看完这个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十分的感动，我会想唯独耶稣是真的在我们的主的里面，我们才可以靠主得救。我们一起努力。在今天的讲道大纲里面，你会见到下面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些参考资料的，有一条是一个 Facebook link， 你加入去的时候你会见到是一个 Anti-Human Trafficking 的 Facebook link， 是反人口贩卖的一个资料。容我介绍一下这个 page。其实这个 page 的负责人是香港一个以传人宣教对抗反人口贩卖的一个传道同工负责的。他们的这个事工 裏面有一個團契，這個團契的名字叫做基督豐榮團契。這個團契非常特別，因為他們的使命就是要去關愛在東南亞國家被販賣的一些受害者。他們每年為香港在五湖四海不同的教會裏面會去招募一些有心在這一方面服侍的弟兄姊妹。他們會去到柬埔寨要去探訪那三十多位十至到十二歲曾經被販賣的少女。在過去這兩年已經為這班的少女起了一間學校，教他們聖經，教他們唱詩歌，為他們提供輔導 的治療，好讓他們在這一間屬於基督的學校裏面他們能夠重拾新的生命。在這個網站裏面你會見到很多不同關於人口販賣的新聞文章短片，我鼓勵大家如果你有 Facebook account 的話你都吸入去看一看。還有另外一個網站叫做 Stop S-T-O-P， 其實的意思就是 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 就是要去停止人口販賣。 Stop 是透過香港社會大眾攜手合作要去堵截香港人口販賣的一 個網站，目標只有一個，是要讓到香港更多的市民包括你和我去認識現在的狀況。他會聯繫其他反人口販賣的組織要去維護那些受害者的權利。裡面有很多的文章，剛才我和大家分享 Anastasia 那個故事都在裡面拿出來的。還有一些電影我們都看過，是十分之值得推介，有一隻叫做 Whistleblower， 在我手上有一隻 VCD， 其實都是關於人口販賣的故事，它不是真實的個案，但卻是參照一個真實的個案來去做的。有一本的書很想推介給大家，《為淚寫記》，即將會放在教會的圖書館，裡面也會見到 各個不同東南亞國家的人口販賣的情況。我鼓勵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認識了解人口販賣的真相。第二個實踐，這個是絕對不可以少，是禱告。弟兄姊妹，相信禱告，相信上帝所賜給你禱告的這個權柄，相信上帝是聽禱告，相信你自己的禱告是能夠釋放奇妙的能力，將上帝的力量去到那些最黑暗最黑暗的角落，去到那些人以為不能夠改變的處境裏面。我們一起同心來去禱告，因為這個是一場很大的屬靈的爭戰，我們絕不能夠靠自己聽幾個講座看幾本書我們可以改變這個現況，我們要靠上帝。我鼓勵弟兄姊妹，我們一起同心地去祈禱。我手上有一本這樣的禱告，有禱告文的小冊子，你乍眼看你會覺得好像兒童主學的書是吧，很得意這樣，其實不是啊。其實設計這個禱告小冊子的呢背後有一個原意，就是因為這一班裡面的內容是比較沉重，而這一班的孩子在他們的禱告裡面他們知道他們是上帝的寶貝，所以將這本禱告書叫做寶貝小冊子。我會鼓勵弟兄姊妹，教會已經為每個家庭預備了一本了，在今天你離開這個會場的時候去到外面的counter拿一本回家看一看，按住裡面的禱文讓上帝的靈感動你教導你去為這班寶貝來祈禱。做爸爸媽媽的更加鼓勵你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教育他們要懂得保護自己，教育他們要去珍重周遭的生命，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去為我們的下一代作一些影響。最後要打擊人口販賣還有一個折衷的辦法，我們知道為什麼性販賣可以這麼成功，為什麼可以有更多的利潤，只有一個原因而已，就因為這個全球性的問題，在一個龐大的市場有 demand 自然要有 supply， 所以折衷的辦法就是我們要減低我們的 demand， 我們要減少這個需求。以下我會播一條短片，會見到在網絡世界的裏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這條短片叫做 Refuse to Click， 我們看一看再談。
This is Anna. Wait, wait, don't click to someone else yet because Anna's stuck here on your computer screen. And while you can walk away, her image is stuck on the internet. See, your fantasy is Anna's nightmare. There's a good chance recruiters lured her with flattery. Perhaps they baited her with cash. Maybe they even tranquilized her with date rape drugs. And if Anna's like many others, she stays sedated with alcohol, weed, or coke to numb the pain. Chances are she faces STDs and HIV because she's denied access to protection. We don't know what she's been through because we only see Anna smiling. And they keep showing Anna smiling so that you'll keep watching. See, pornography is integral to human trafficking and prostitution. In 9 countries, almost half, 49%, said that pornography was made of them while they were in prostitution. This generation fights sex trafficking more than anyone ever has, and more than anyone ever has, this generation consumes porn. Fighting human trafficking and then watching porn is like protesting a corrupt politician and then donating to his campaign. You browse privately, going from Anna to Zoe and back to Anna. Watch your favorite fantasy and then walk away. But Anna's still there. She's stuck there, stuck in this life because you click. Each click, each link, each URL visit and play button, this is the currency of porn. This is the price of Anna's life. The $100 billion pornography industry is fueling the appetite for children as well. Teenage girls now make up the biggest slice of viewable porn, which by definition is considered trafficking. The demand for porn fuels the trafficking industry, and you can take away that demand. You can cut the cord on this machine. You can bankrupt the system. You can empty the pimp's pockets. You can free Anna by simply refusing to click.
好抱歉，我唔能够喺网上面揾到一个有中文字幕嘅版本，所以咧用日我喺呢一度简单交代下究竟条短片讲啲乜嘢。其实短片嘅重点就系讲到，当我哋喺网上边呢个色情世界嘅里边，我哋见到好多少女着住好少嘅衫，佢哋通常见到嘅样子都系带住灿烂嘅笑容，但系背后佢哋系咪真系咁开心？有冇谂过呢一班嘅少女？ 佢哋过紧一个真正乜嘢嘅生活？佢哋会唔会为自己能够影呢啲嘅相、能够上到网站嘅侧边嘅呢啲嘅广告会引以为傲啊？有几多喺深水埗或者湾仔区嘅呢啲嘅少女企街？佢哋会好觉得自己有一份好尊贵嘅职业？当我哋填一啲表格嘅时候，要写自己嘅职业，佢哋会唔会遮遮掩掩？我相信会嘅。 佢哋唔会想见到俾人知道自己嘅真相，佢哋嘅家人有咩感受？短片鼓励我哋去睇见佢哋嘅相片背后嗰啲笑容背后嘅嗰种嘅痛苦同埋眼泪，见到真正嘅佢系一个真实嘅生命，系一个有血有肉嘅生命，有头发冇人想做落嚟。我鼓励弟兄姊妹，实在系。 我哋每一日都会面对唔同性方面嘅试探，包括你同我。但愿意我哋当中，如果真系有一啲性沉溺嘅肢体，鼓励你唔好忘记上帝对我哋嘅召命。我会在地上跟随呢个圣洁嘅主，我哋一齐嘅嚟到去同心竭力去追求圣洁。愿意我哋唔好再加增呢个性需要嘅呢一个嘅需求。Refuse to click， 请勿内进。当你见到有呢啲嘅广告弹出嚟，嗰啲 pop up 跳出嚟嘅时候，立即逃离现场，为主过圣洁嘅生活。我林牧师咧好中意睇电影噶，咁前排咧我哋睇咗一套电影咧，几年前噶啦，旧戏嚟嘅，叫做《云图》（ （Cloud Atlas）。咁喺呢个故事里边咧，系故事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故事，有6-7个故事穿梭咁样。其中一个故事咧。 里边嘅男主角咧，佢就系佢工作咧就系帮佢嘅外父贩卖黑奴，就系专系贩卖奴隶嘅一个工作。但佢心里边佢有一个价值观，佢就话其实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佢就因待其中一个黑奴。而喺有一次喺一个船嘅即系情况嘅里边，呢一个嘅男主角被奸人所害，生命受到威胁，佢可能要死。呢个黑奴帮佢。 帮佢拯救咗佢嘅生命，救咗佢之后，呢一个男主角就谂啦：咦，点解会系咁噶？点解呢件事系咁噶？毅然，佢就同佢太太决定，佢要离开佢外父呢个贩卖奴隶嘅工作。佢就同佢嘅妻子放弃尊贵嘅社会嘅身份，直接同佢嘅外父表达：爸爸，我唔做啦，我要离开呢一个嘅工作。 因为呢个工作是邪恶的。他的外父听到之后个反应是非常之严厉，立即这样去责备他，还骂他说这个十分愚蠢的行为，你以为你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吗？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是一件多蠢的事？你觉得你自己很伟大吗？你所做的只不过是海里面的一滴水而已。当这个男主角听到之后，他就很淡然地回应他，是啊，我没有忘记，我们真的只是海里面的一滴水而已。但是实在的是，每一个海洋都是由很多一滴一滴一滴的水而形成。弟兄姊妹，人口贩卖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千丝万缕的原因，涉及是全球制度性的罪恶。但我鼓励你，你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很渺小。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一下子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确实只是真是一滴水而已。但是我们有一个大能的神，我们就愿意作为这一滴水，我们忠心的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靠住上帝的教导，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作出影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地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跌倒，我们见到地上变黑暗的事，我们会麻木。我们听到今天的课题，我心里面也都觉得很沉重，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多少，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但神啊，我们知道你自己的经文，你提醒教导我们，我们要去为这一班受弱者，我们要去发声。我们知道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地上这些一切都会过去，你就会去为这一班受弱者开口平反。神啊，我求你，你用我们窝福堂这个信仰的群体，你帮我们要在这一场末世的战争里面，我们要去为你的名的缘故，我们站出来帮助我们开口，给我们有这份勇气，给我们有这份使命。当我们想起这一班受虐的少女的时候，我就求你将这个负担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然而我们真的学校上帝你自己那份的温柔，压伤的芦苇你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会熄灭，这份重视生命的态度，我们来为他发声。求天父在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催促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